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士师记第十三章，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人手中40年。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他的相貌如神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告诉我，却对我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必归神做拿细耳人。马挪亚就祈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带这将要生的孩子。神应允马挪亚的话，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神的使者又到她那里，她丈夫马挪亚却没有同她在一处。妇人急忙跑去告诉丈夫说，那日到我面前来的人又向我显现。马挪亚起来跟随他的妻来到那人面前，对他说，与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吗？他说，是我。马挪亚说，愿你的话应验，我们当怎样带着孩子，他后来当怎样呢？耶和华的使者对马挪亚说，我告诉妇人的一切事，他都当谨慎，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吃，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凡我所吩咐的他都当遵守。马挪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求你容我们款留你，好为你预备一只山羊羔。耶和华的使者对马挪亚说，你虽然款留我，我却不吃你的食物，你若预备燔祭，就当献与耶和华。原来马挪亚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马挪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到你话应验的时候我们好尊敬你。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我名是奇妙的。马挪亚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在磐石上献与耶和华。使者行奇妙的事，马挪亚和他的妻观看见火焰从坛上往上升，耶和华的使者在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马挪亚和他的妻看见就俯伏于地，耶和华的使者不再向马挪亚和他的妻显现，马挪亚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马挪亚对他的妻说，我们必要死，因为看见了神。他的妻却对他说，耶和华若要杀我们，必不从我们手里收纳燔祭和素祭，并不将这一切事指示我们，今日也不将这些话告诉我们。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与他，在马哈尼旦，就是索拉和以诗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士师记第十四章，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他父母说，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时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参孙跟他父母下亭拿去，到了亭拿的葡萄园，见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父母。参孙下去与女子说话，就喜悦他。过了些日子，再下去要娶那女子，转向道旁要看死尸，见有一群蜂子和蜜在死尸之内，就用手取蜜，且吃且走，到了父母那里，给他父母，他们也吃了，只是没有告诉这蜜是从死尸之内取来的。他父亲下去见女子，参孙在那里设摆宴席，因为向来少年人都有这个规矩。众人看见参孙，就请了30个人陪伴他。参孙对他们说，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你们在7日宴席之内，若能猜出意思告诉我，我就给你们30件礼衣，30套衣裳。你们若不能猜出意思告诉我，你们就给我30件礼衣，30套衣裳。他们说，请将谜语说给我们听。参孙对他们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他们3日不能猜出谜语的意思，到第7天，他们对参孙的妻说，你宽宏你丈夫，探出谜语的意思告诉我们，免得我们用火烧你和你父家。你们请了我们来是要夺我们所有的吗？参孙的妻在丈夫面前啼哭说，你是恨我不是爱我，你给我本国的人出谜语，却没有将意思告诉我。参孙回答说，连我父母我都没有告诉，岂可告诉你呢？7日宴席之内，他在丈夫面前啼哭，到第7天逼着他，他才将谜语的意思告诉他妻，他妻就告诉本国的人。到第7天日头未落以前， 那城里的人对参孙说，有什么比蜜还甜呢？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参孙对他们说，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就猜不出我米喻的意思来。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就下到亚什基伦击杀了30个人，夺了他们的衣裳，将衣裳给了猜出谜语的人。参孙发怒，就上父家去了。参孙的妻便归了参孙的陪伴，就是做过他朋友的。
士师记13章到第16章都是在谈论到一位士师，那就是参孙。参孙的名字其实就是像太阳一样，是个热情的，是有能力的，是能够带来影响力和改变的。但是透过参孙这个士师，你就可以看见神怎么会用一个这么道德如此低落和败坏的人呢？而且这个人还要定义要成为拿细耳人，分别为圣给神的人。结果这个人的生活根本不是分别为圣，反而是充满着淫乱，与妓女同居，还要娶非利士人。他们有一参孙有一对敬虔的父母，但是却没有活出敬虔的人生。然而神却使用这一个败坏的人，要唤醒以色列人真实的成为拿细耳人，分别为圣归给神。所以你看到整个参孙的记录，你就要去知道神有一个极深的心意，那就是借由一个败坏的，借由一个淫乱的，借由一个活在肉体当中的人，唤醒真实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以色列人，对他们有一个提醒，你们可以过这样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你不要觉得神怎么可以用这么差劲的人成为士师呢，还要去拯救以色列人。请仔细看整个经文的过程，我们会越来越看清楚神怎么使用参孙，一步一步的看见他的肉体，看见他的败坏，看见他的血气，神的心意是什么，怎么让以色列人被唤醒，被苏醒过来。首先我们要先来看第一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其实这是第7次的悖逆，神第7次的出手拯救。在这40年的当中，以色列人并没有呼求，也没有悔改，也没有改变。而且最可怕的是在这4章当中，你可以看到连犹大支派都起来恨恨参孙，要来帮助非利士人。这么一个不明白神的心意，这么混的一个人，这么眼瞎的一个人，就算了，结果犹大支派也是这样，就整个以色列国整个12支派全部都活在道德败坏混乱的当中。百姓没有呼求，百姓没有恳求神，他们在这40年的当中已经活在罪中，得过且过，被仇敌压制，已经习惯了。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我们也是在这样的情况的里面，仇敌压制，撒旦恶者攻击，偷窃杀害毁坏，甚至好像有咒诅，有攻击领导，我们基督徒没关系，我可以忍耐。这就是当时最后一次第7个悖逆，神要出手拯救的环境。所以我们要呼求神主唤醒今天的教会，唤醒今天的基督徒，唤醒神的儿女。或者神有一天真的用了一个非常道德败坏的人起来，神用他就要唤醒我们这些分别为圣在神面前的人，苏醒过来，寻求神，祷告神，让神的教会兴起，让神的国度兴起，让整个教会不再活在罪恶的当中。我们先来看背景，这个背景是发生在但族这个地方，已经不讲支派了，已经讲族了，就表示这个支派已经视为了，变讲但族了哈。在这个有一个人叫做马挪亚，他的妻不怀孕也不生育，就表示当时的女子哈，她没有怀孕不生育是极大的一个羞耻。但是就是在这个但族悖逆神的支派，他们不要神的产业，他们跑去到北方了，只留下了这一群人，他们还留在那里，有一对敬虔的夫妻，他们仍然敬畏神，仍然持续要神，但是他们在不怀孕不生育，活在这个羞耻的里面，痛苦的当中的时候，神的旨意来到，对这个妇人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而且要给他从出胎到死亡都做拿细耳人。而且第5节，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请记得参孙其实并没有完成神的这样一个命定，他是只是起手，他没有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之手，他只是起手。后面是由谁完成？由撒母耳完成。由谁完成？由大卫王完成。所以参孙是个起手，借着这个败坏的人，借着这个道德低落的人，他仍然向神有信心，神使用这个很差的人，借着他的生命来唤醒 以色列人分别为圣，来唤醒大摩尔哈拿他们还是有个近前的家庭，唤醒像大卫他们这个家庭能够被唤醒起来。亲爱的家人，这就是神的心意，在极悖逆极污秽极混乱的时候，近前的百姓仍然持续向神祷告，持续向神呼求，神他的旨意会临到我们的，借由我们的生命可以唤醒当前的教会，唤醒当前的世代。而且很特别一件事，这个拿细耳人是参孙非自愿性，拿细耳人是自己要自愿的分别为圣，但参孙不是自愿的，他是被神定义跟拣选的，这是一个神的主动的救恩临及，这是神主动的拣选临到了这个家庭。今天我们也恳求主选择我们的家庭，主拣选我的儿女，主拣选我们整个家族，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给你的家族。在这最混乱的时代，在这最黑暗的时代，主拣选我们的家族，清酒浓酒都不喝是什么意思？就表示我们可以放弃这属地的享受。清酒浓酒是当时他们最常见的饮料，最常去喝的一些的饮品，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生活当中宴乐甚至是一种肉体的享受，我们就活在一个够用的生活，简朴的生活，不剪掉头发，男人留长发是他的羞耻，因为这个男人是代表神的头，做拿细耳人不剪头发就表示我这个男人，我愿意把我的头放下来，把我的主见放下来，把我个人的原则，把我个人的喜好都放下来，神做我的头，我没有头了，神做我的头，这个头发就成为我的遮盖，这个头发就成为我的一个记号。这个头发其实在参孙的生命的里面格外重要，所以参孙的力量不是从头发而来，参孙的力量是拿西尔的约而来，是这个约他留了这个头发，表示他服在这个约的当中，是神给他了一个拿西尔人的位分，他必须要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他有拿细耳人的呼召，他也必须要有拿细耳人的生活，这是神透过他的父母对参孙一生的命定。所以你从第八节一直到二十三节就 看到马挪亚真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没有遇到神的使者，他的太太遇见了，所以马挪亚在第八节就祷告，他祈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去带这个将要生的孩子。太太遇见，他没遇见，可他就相信了。太太这么多年来没有怀孕生育，他现在说神人对他说你要怀孕，这个马挪亚就说，好，那请告诉我，神人请在向我们前，请告诉我我们怎么养育这个儿子。由此可见，马挪亚和他的妻子，他们是一个有信心的一对夫妻，他们是祷告的夫妻，他们是敬虔的夫妻，而且他们是有信心的夫妻。所以亲爱的家人，父亲的祷告大有能力，当父亲愿意起来祷告的时候，求神给我们智慧，怎么乳养我们的儿女，怎么教导我们的儿女可以踏上命定，怎么帮助我们的儿女成为一个天国智慧的儿女。我们不是追求这世界，而是我们去明白神的国度，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怎么在我们儿女的身上去实现，我们怎么去教养，我们怎么去培育他们，我们怎么去成全他们，我们怎么去训练我们的儿女活在神的国度当中，神会回应我们的祷告的。所以你从第八节到第十四节，你看神人就再次出现啦。神人对马诺亚所说的话就跟对妇人所说的话一样，再次说出他的命定，活出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马诺亚，哦，好好，那我来献祭，我来献给你，那等你的话成就的时候，我好尊敬你。就看到马诺亚他里面的品格，这一对夫妻对神的信心，对神的敬畏，对神的敬虔，所以他们以至于献祭发现这个神的仆人不见，说哎呦，我们见到神的面了，我们要死了。由此可见，这个不是愚昧，这是对神的一个极其敬畏。在整个混乱的世事的时代当中，还有一对夫妻是这么的敬畏神，神使用他们的孩子参孙，但很可惜的，参孙有拿细耳人的身份，有拿细耳人的呼召，但他却没有活出拿细耳人的生命跟拿细耳人的命定。所以神借由这件事情来让我们去看见，在混乱的世代当中，我们要懂得怎么去以着敬虔来教导我们的儿女，怎么为我们的儿女的命定去祷告，而且我们要怎么一直去回应神，把我们的儿女的生命一直带到神的面前，成为神国度可使用的器皿。 这是当时世事的时代，所以你不要千万觉得，哎呦，那我好好祷告，我的孩子将来变参孙怎么办？请你不要有这样错误的认知，因为这是在旧约世事时代最混乱的时候，神定义要使用参孙，所以在希伯来书也说到他是信心的英雄。虽然他的混乱的生命带给父母亲许多的伤痛，他也没有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辖制，但是他是一个起手的人，开始的人，至终由君王大卫完成了这个救赎，完成了这个拯救。同样的，今天我们父母亲为我们儿女的祷告，耶稣基督的救恩成就在我们的家庭，成就在我们的儿女身上，我们为儿女的祷告不会带来像参孙这样的一个结果，不要害怕哈。所以他就给他们的孩子取名叫做参孙，参孙就是像太阳一样，像神一样有光、有热、有影响力。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话，25节，在马哈尼旦，就是索拉和以实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这个耶和华的灵感动士师，在过去我们所读的11位士师当中，大部分都是出现一次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耶和华的灵感动他，唯独参孙这句话一共说了4次，耶和华的灵感动他。这在告诉我们一件是什么？耶和华的灵的感动是为了完成侍奉的需要，是为了完成事工的需要。我们还必须要让耶和华的灵来掌管我们，住在我们的里面，充满引导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才会成为一个有耶和华的灵治理我们生命的人。所以参孙有神的灵在感动，但他却没有活在圣灵的管制和带领当中。所以参孙的生命正活出一个当时以色列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形象，有神对他们一个荣耀的位分，有神对他们一个荣耀的命定和呼召，然而他们却没有活出这样的生命，仍然背逆神。所以神借着拣选参孙，让当时的以色列民能够看见，也让日后的以色列民可以看见，神的拣选、神的呼召、神的命定跟神的心意，就是要叫他的百姓分别为圣。所以从第10章就可以看到他一系列混乱的开始，肉体的开始，但神的灵仍然会使用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要让人看见神的怜悯、神的爱以及神的灵的感动，都是给我们有再次回转跟悔改的机会。第1节到第3节，参孙下到亭拿，亭拿已经是非利士人的地，索拉跟亭拿其实很近，就表示参孙这个人习惯游走在以色列跟非利士地的当中。今天有没有基督徒也在这样游走在天国跟世界的当中？我们活在世界，但是也却过着世界生活，周六日来到了教会就活在神的国度的氛围的里面，但是他的生命性格游走在神的国度跟世界的里面。这个就是参孙的生命，游走在索拉跟提拿的当中，所以他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在这个地方就大大的显现出来。我要娶这个，我喜悦他，我要他，强迫父母来照着他的意思，背逆父母的心意。今天这不单是以色列民，也是参孙对神的态度，也是很多基督教我们神国的儿女的下一代，神的国度的下一代，常常也是对着权柄、对着父母同样的一个态度。我要，我看见我喜悦，我就是要这个，神若不给我，他就不爱我，我父母不照遵照我的意思，他就不在乎我，我随着我的肉体情欲而行。亲爱的家人，如果你仔细去听内在，亲爱的家人，如果你仔细去听内在生活的征战得胜之方，你就要去看见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里面的老我血气，甚至是我的心思意念、情感，包含我的身体的健康，我们都需要去征战。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征战得胜，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我可以得胜的。当时的参孙，而如果能够去回应神，他如果能够靠着神，我能够去胜过，并且去顺服父母亲对于他在婚姻中的安排，不任意而为的话，亲爱的家人，参孙是可以完成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命定的。所以神的旨意不会改变，神的旨意定义要这个孩子到死都要成为拿细耳人，他可以成为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旗手。神的命定是这个，神的旨意在参孙的身上一定会实现。 但是这一个人能不能有份于神的命定的荣耀，能不能有份于与神同工的喜悦，还是关乎于他的生活。所以今天神有旨意在我身上，神有命定在我身上，神有恩膏在我身上，我可以去完成，但是我很有可能是在肉体当中、血气当中、增进的里面，神的旨意完成了，但我却失去了神在我生命当中命定的荣耀，我也失去了在千年国里面享受荣耀的位分。所以不用羡慕神被神大大使用，你应当要羡慕的是被神所拥有的生命，这才是我们所羡慕的。第四节，他父母不知道这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要攻击非利士人，那时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所以神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要攻击非利士人。所以参孙是可以为神所使用，也与神同工，活在神的生命的里面。记住，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但若这个人不与神的生命相合，他可以拥有神的恩赐，完成神的托付，但他也失去了在神面前与神同工的喜悦，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旨意，活在神的生命的里面。今天参孙的生命跟许多现今参与很多的服事，我可以在敬拜团服事，参与许多的事工，我可以参与祷告事工，参与许多的一些的服事，我可以参与很多的医病赶鬼，我可以参与福音的宣教，我可以参与好多的敬拜赞美的服事。但若我依靠恩赐来侍奉，支取恩膏可以带来果效，但我这个人却失去了与神合一、与神同心的这样一个更美的祝福的话，我们会失去的很大。这就是参孙。第五节到第六节，你会看到哦，要去结婚啦，结果在亭拿的葡萄园遇到了少壮狮子。哦，耶和华的灵又大大感动参孙。神的灵的感动不是要解决这个狮子，神的灵的感动是要领他回转和悔改。但是他运用了神的灵的感动，杀死了狮子。等到过了一些的日子，这个狮子已经完全都被吃了，只剩下骨头了，蜜蜂在那边扎窝了啊，他就从那个骨头当中再取了一些的蜂蜜来吃。拿细耳人不能摸死狮，拿细耳人不能够吃，其实当时的蜂蜜也不行，因为蜂蜜是污秽之物，他也不能够去娶非利士人的女子为妻，更何况这女子不是一个正经的女子，这个女子希伯来文原文上面可能离过婚，曾经做过人家太太，甚至是淫乱被遗弃的一些妻子，很有可能是妙计啊。所以他在几件事情上都大大的失去了拿细耳人该有的生命的限制跟生活的限制。所以耶和华的灵会大大感动，你会讲这么败坏的人，神的灵怎么会感动他呢？记住，神的灵的感动跟神的救恩、神的旨意是要成全，但是希望引领这个人悔改，引领这个人回转，引领这个人来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在十节到十四节在婚宴当中堵住啊，你看他们堵住之后他就愤怒啊，这些人就逼迫他的太太能够探出这个谜底，果然呢、啊，探出来了，参孙就非常的生气，他就下到亚什基伦杀了30个非利士人。你看这19节也再出来一次，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就发怒哈，然后就把30个人衣裳就给了他们。这样家人就觉得神的灵到底有没有搞清楚，我这么迫切恳求圣灵都不充满我，这个犯罪的人、淫乱的人神却充满他。这样家人你要祷告的是圣灵掌管、圣灵修剪、圣灵光照，让我一直活在神的面前，不用去羡慕哇，神的灵感动他成就了那么多的大事，很有可能这是神借着恩典引领他悔改，神要借着恩典使他苏醒过来。恩赐跟生命相比，我们永远要追求的是生命的原则。20节，参孙的妻便归给了参孙的伴郎啦，就做过他的朋友。混乱就是混乱，参孙的生命充满着混乱。我们要一直去看见参孙的生命，同时你要一直去看见神的旨意，神的灵的感动是为了引领人悔改跟回转归向神。你要去看见神的拯救、神的呼召、神的命定不会后悔的，目的都要是叫我们在恩典当中可以去与神同行、与神同工。所以一对敬虔的父母，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养出这么悖逆的儿女， 我们除了迫切的在神面前祷告之外，我们也要寻求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就在我们儿女的身上。在他的日子的当中，在还未结束他的生命离世到神的面前，求神的恩典引领我们的儿女回转归向神，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这是马挪亚跟他的妻子，我相信他们是日夜在神的面前祷告，虽然他们不明白神所做的，但马挪亚可以再次来寻求神的心，让参孙可以回转。但参孙任意而为，活在肉体，活在血气，活在淫乱，而且活在玷污拿细耳人的这个身份和身位。他吃蜂蜜，他摸死尸，他娶非利士人的女子，他在这个错误的婚宴里面，错误的行动的当中，他仍然照着自己的肉体而活。你就会发觉他的生活里面就是混乱，混乱再混乱。亲爱的家人，透过今天参孙十三十章，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祷告，为我们的儿女更多的祷告，也为我们的生命祷告，也为教会祷告。主啊，当整个世代都在黑暗的时候，让你的教会不沉睡。非利士人仇敌在辖制的时候，以色列人四十年没有寻求耶和华，没有呼求耶和华。主啊，在这整个世代混乱的时候，让我们起来成为为教会祷告的代祷者，也让我们能够成为起来为儿女好好的教导，好好的成全，好好的牧养，好让他们敬虔的活在神面前的敬虔的父母。亲爱的家人，如果我们今天是参孙，我们活在淫乱当中，我们活在罪恶的里面，我们活在谎言，我们活在贪恋，我们活在肉体的里面，你会觉得我的事工还可以啊，我的侍奉也还不错啊，我也参与教会啊。求神怜悯你，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个罪恶的生活，因为神的恩典是要叫我们在审判的当中被怜悯，是神的恩典是要引领我们在定罪罪恶的当中使我们被拯救出来，脱离罪恶的生活，脱离淫乱和混乱的生活，让我们从此起拿细耳人的生命以及该有的生活显现。